我们非常谢谢诗班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让我们的心可以得到鼓励，可以思想到底人的一生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美国有一份非常著名的杂志叫做时代杂志，那这个时代杂志它的封面呢常常是非常特别的，这个设计呢常常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含义很深。有一集的时代杂志是这样子的，你看得到它上面是什么东西吗？啊，对，看到一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人，对不对？啊，其实我比他长得帅一点啊。另外你仔细看看它上面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很多玩具，是不是？那你能不能从这一个人的眼中看出来他在想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玩具商人，你仔细看他的眼睛啊，他在想下一个 next， 下一个到底要出什么样子的玩具让小朋友喜欢，让父母亲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玩具，然后就意味着他可以什么，他可以赚大钱。这其实是今天整个世界每一天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What's next?到底这个世界什么事情是我们所关注的？你会问自己什么样子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一样这一句话 What's next? 不晓得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是一个富足的人，或者是说你觉得富足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富足会带给你满足吗？会不会常常想说，如果我再多努力一点啊，我就会更加的富足？会不会觉得说，我如果抓住机会，我会不会更加的富足？或者是说，哎，如果我运气好一点，我会不会更加的富足？当我们用尽一切的力量在拼命的追求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真正重要？我在说，如果我们真正拥有自己所想要的一切，是不是我们就会真正的满足？有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我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21节。那么前面的投影片有，我们一起来读，请。众人中有一位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段圣经是讲到说，有一个人跑来找耶稣，要耶稣帮忙他分家业。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找一个公断官来分财产。很可能是他的父亲去世了，然后呢财产可能分得不是很好，他觉得不太满意。那么他为什么找耶稣呢？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拉比，或者说做犹太人的这个先生老师，他的工作之一。那么当这个人讲完这个要求以后，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听起来好像有点文不对题，鸡同鸭讲。哎，奇怪了，好像答非所问，到底耶稣要讲什么呢？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子，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要斤斤计较，要知足，要很小心，你不要变成一个贪婪的人。人的生命原来不是为了不断的累积自己的财富，原来耶稣洞察这件事情，他发现这个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他发现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的问题。到底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小心，不要活在斤斤计较当中，不要贪心。不晓得你觉得你自己富足吗？你觉得你富足吗？你的富足会带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我问过几个朋友，我做了一个调查，什么叫做富足呢？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买东西不用考虑有没有钱付账，看了就买，这算不算富足？可以的啦。好，有人说随心所欲，心想事成，这个也挺好的。还有呢，有的人更夸张，他说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跟某一种动物很像。到底富足是什么？富足是什么？根据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一般的人眼中的富足是这样子的。第一个，田产很多。刚刚这个富足的人，这个富人，这个有钱的人，他的田产很多，这表示呢他赚的很多。有一天我在车上听这个广播，就提到说今天的年轻人你知道他认为要有多少钱才算是觉得自己有钱吗？你们猜猜看，300万美金。他如果觉得他有300万美金，他会觉得自己算是有钱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在30岁之前可以赚到第一个100万，但是有得就会有失，是不是？如果你拼命的去努力赚钱，赚更多的钱，也意味着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可能要牺牲跟太太去度假的时间，你可能要放弃跟你的孩子相处的时间。另外一个富足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有钱的人，他田产丰盛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盖更大的仓库，然后他才能够存，他才能够继续保有他的钱财。所以对一般世界上的人来讲，积存财物算是一种指标，你存的很多，你银行的户头里面有很多的钱。弟兄姐妹，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当然今天不统计，因为这么多人我也记不住。你也放心，我也对你的户头里面有多少钱不是很有兴趣。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存钱比较是东方人的观念。在美国我发现他们是比谁的信用好，是不是？这是表示说不是谁存钱存的多，是谁借钱可以借的多一点。听到一个人信用分数很高，不要太觉得羡慕他，他不一定很有钱，他的信用分数高很可能是因为他很乖，他没有欠过钱，他可能是他过去呢付了很多利息，所以他的信用分数很高，所以呢银行很喜欢他。积存财物是一种指标，好像表示这一个人是富足的。那第三个呢，我们看见圣经形容这一个人说他 打算对他的灵魂说，从今天开始起，你什么都不用烦恼了，你吃喝快乐吧。这表示什么是友情，就是你花的很多。那其实这个事情很矛盾，如果有一个人他有钱他不会花用，叫什么啊？对，这边有人讲啊，守财奴。那如果有一个人很会花钱却不会赚钱，叫什么啊？叫败家子。你喜欢做哪一种？这边我听到一些败家子。哎呀，有的人说人生就是要享受嘛，享受才叫做人生嘛，是吗？是真的这样子的花用就会满足吗？在一般世人的眼中，觉得这样子叫做富足，赚的很多，存的很多，哎，也会用。可是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这样就叫做富足？我觉得今天好巧，诗班献的这首诗歌啊，刚好是我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写的歌，很好听，是不是？刚好好像还没听够啊，那我们请诗班再帮我们唱前面这一段好不好？好，拜托诗班哈，辛苦一点。那刚刚呢，大家可能听他们唱哈，这个旁边好像被歌词给遮住了，那我就特别服务一下，我们再把这个歌词给思考一次。好，谢谢诗班，我们今天是请他们加码演出啊，非常的精彩。一个人如果只是追求今生的富足，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就好像这个人，他在世人的眼中，他是那样子的被看作是富足， 可是在神的眼中却说他这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不是神看不得我们好啊？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正在高兴的时候，他说你是无知的。我看了这段圣经以后，我仔细去想，去想这整件事情，我还觉得神这个注脚下的真好。为什么说这个人是无知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他对于使用钱财上面的确是无知的。比如说他不知道钱财没有办法满足灵魂的需要。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不否认，可是钱是不是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好比说钱可以买满汉全席，可是你可能买不到一个好的胃口。你可以花钱去买到最好的医疗保险，可是很抱歉，你可能买不到身体的健康。你可能花钱去买到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听说Cupertino的房子挺贵的，可是你没有办法用钱买到一个温暖的家。我算过，我从台湾搬到圣何塞来，我把我家的房子卖掉，来到湾区只能够买一间厕所。钱可以做很多事，可是钱还有很多事情不能做。钱没有办法满足灵魂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他不晓得使用这些钱财跟别人分享。你刚刚读那段圣经，你会不会发现这个人他好有计划，他赚了那么多，然后他不是除了自己享受以外，他不是要跟别人分享，他想办法把它存起来自己慢慢的用。他不晓得扩大自己的心胸，他反而只知道盖更大的仓库。其实很多时候你去分享，你的快乐会加倍的多。很多时候你知不知道施真的比受更为有福。另外一方面，这个人的无知是在态度上的无知。他不知道应该为一切的丰盛来感恩。你在整段圣经当中看不到一点点感恩的心。难道他不应该为着风调雨顺，为着阳光普照，为着春雨秋雨滋润大地来感恩吗？你以为那些谷物是天生自然就长起来的吗？如果没有下雨，没有阳光，怎么可能有好的收成？至少要感谢那个辛苦的农夫吧。你没有看到他感谢任何人。对我们来讲，如果你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人，那可能在态度上会被归在这一种无知的类别上面。另外一方面说他态度上无知，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掌管生命。生命其实不是我们所能够掌管的，今天看到的人明天不一定在。我今天开车来到这里的时候，6:35经过萨拉托嘎那个出口280发生一个大车祸，大概就刚发生不久，5-6台车撞在一起，救护车赶到那里。我想到5-6台车子里面的人大概不会想说他们计划好今天要发生车祸。发生车祸没有人喜欢的，他们可能已经计划好今天晚上要去哪里，要过一个好的 weekend， 可能已经计划好跟谁约好要去吃饭，可是没有想到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塞车我也挺紧张的，我想说人家请我来这里跟大家讲一讲，这我迟到总是不好意思。还好我刚好在这个车祸刚发生不久之前的地方，所以我很快我就通过那个塞车的地方。可是我看到那一群人，你知道站着坐着在旁边，我其实觉得他们蛮可怜的，因为他们生命当中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今天这一个有钱的人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因为神要对他说，你对不起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他还正在自己高兴，想说我有这么多东西，我太幸福了，我可以让我的灵魂吃喝快乐，可是却不晓得他今天晚上就过不去了。 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常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不然我们就不会有所谓的晴天霹雳啦，或者有人说哎呀，郭牧师你怎么英年早逝啊，或者说碰到这种飞来横祸。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我们正在志得意满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是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其实一个人能够吃能够喝能够活着，都是好大的恩典啊。另外这个人的无知是在价值上面的无知，在价值观上面的无知。怎么说呢？他不知道吃喝快乐是短暂的，快乐特别是吃喝的快乐很快一下子就没有了。啊，如果你吃喝的太快乐了，吃的太多了，很快就什么乐极生悲。你知道吃太饱是很痛苦的，撑着肚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更难过，一直到某一个时刻来到就全部得到释放。什么是长久宝贵永恒的喜乐？看起来这一个人他并不知道。另外他不知道眼前的富足是短暂的。我们以为在银行里面的钱都是稳当的嘛，以为有了房子就可以保值吗？我在台湾1999年，我从一个国家，我去做一些传福音宣教的工作，在那边2年，刚搬回台湾就碰到921大地震。哎呀，那个我住在19楼，那个摇的让我吓死了。结果我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过了几年以后就搬到很久没有发生地震的圣何塞。圣何塞听说是在断层上面的。那个房子你现在看很多钱很贵，我先说我不喜欢地震 OK， 可是你知道那个一摇以后那个房子就没了，就没了。我这个礼拜天上个月我回台湾的时候碰到我妹妹，她从西雅图也回家，她说哥你把钱存在哪个银行？我说我存在一个 W 跟一个M 的那个银行。他说赶快把钱提走，那一家银行会倒。我说还好了，我没那么有钱，因为他有 FIDC 啊，所以呢我只要在10万块以下我还可以拿回来钱啊，所以我不是很担心，我没有那么有钱。他说你不知道我在西雅图住，他的总部在西雅图，这个很危险的银行，钱放在银行都不一定稳固。对不起，这里有没有那家银行的员工？我没有意思。我知道有一位妈妈，她不放心把钱放在银行，她把金条也不放心放在保险柜。你想到她放哪里吗？哎呀，你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放哈，每个人都提出不同的建议。她说怕小偷来偷，很容易在他们床底下找到金条，所以她拿那个塑胶袋用报纸包一包，挂在他们家后门垃圾堆旁边那里。她说这样小偷来一定找不到。结果过没有几天被他媳妇儿拿去丢掉当垃圾，全家去追垃圾车，追到垃圾场结果真的找不到了。哎呀，捶胸顿足，记得哈，金条不要挂那里。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加州的房价比起去年的同期已经降了27%，也就是说你如果去年这个时候买房子100万，现在只剩下73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湾区好一点，湾区只降了15.3%，但是下半年也不被看好，听说还会再降大概10%到20%。有人说买房子趁现在。前几天还有一位牧师说哎，郭牧师啊去买个房子吧。我说我目前呢除了买厕所以外呢，还可以买外面的一块小庭院，还买不到一个房子。有很多的人花了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居所，他拼命的努力，但是很可惜，就算他已经拥有一个安全的居所，可是因为很多意外或者是 没有想到的事情的发生，那些冲击仍然能够让我们失去那个真正的安全感。请记得，财物是有限的，人也是有限的，人所能享受的一切的东西也是有限的，人所能够保存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是有限的。在这一段圣经讲完之后啊，如果你回去有兴趣再读圣经，你就发现这一段圣经后面继续有很多的连续剧在后面演出。那我今天就讲一点点给大家听。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接下去描述的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是小鸟的图画，在第24节一样的这一段圣经，他说，圣经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何等的贵重啊！第一幅图画是小鸟在飞的图画，然后他提醒我们说，这个小鸟不是普通的小鸟，这个小鸟是上帝养的。第二，他提到说百合花，你想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它也不老虎，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哎呀，这一朵花也不是普通的花，就算人间最有钱、最荣华的所罗门，他穿的漂亮的衣服跟这一朵花是不能比的。想到飞鸟，我就想到几年前我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去帮忙一些教会的工作。那么有一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我记得那天早上真的起得很早，空气又好，就坐在一个老太太的家的门口，我就坐在那边读圣经。读着读着，我就听到小鸟在唱歌，他在唱的歌跟我们在身后是听的不太一样，很好听。那听着听着，我就跟他聊天了。这郭牧师，你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怎么跟小鸟聊天呢？我就想到这段圣经，我就跟小鸟说：“小鸟，小鸟，你好幸福哦，因为你有天父上帝在养你。”那天我很忙，那天我连赶了三个地方，到了下午快4点钟，我赶到一个小村庄。那到的时候呢？已经有一群人在那边从早等我，等到那个时候，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通常是我在等你们，哈哈，他们等我等了一整天，而且他们非常认真的追求信仰。这些人有的人是有几个啊，是走一天一夜就为了要听我讲道，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的人是从早上就在那边等，等到下午。其实我在那个地方只待3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我就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可是我却被他们深深的感动。在那里的弟兄姐妹，那里的基督徒，严格来说都不富足，或者说就可以说他们很贫穷吧，不是那么的有钱，那个一件衣服可能要穿个好几天，可能整年都穿那件衣服。可是他们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还记得我那天讲的一个题目是在信心上做一个富足的人。那我引用的一段圣经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那天讲完到最后，我忽然想起这件事情。想起什么事呢？想起那些小鸟的事情。那些小鸟是谁养的啊？我说我对那个小鸟聊天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我忽然间觉得这一群人哦，他们虽然在人的眼中看一点都不富足，可是我觉得他们在信心上面好富足，我觉得他们好满足，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跟满足在他们心里面。所以那天我突发奇想，我做一件事，我请他们把手，哎，你们也借我一下好吧，手，左手好了，左手放在你的心上，心在那边，有没有人在右边？左边， 啊，那天我就叫他们这样拍，轻轻的拍，不能太用力，不是做那个 CPR。 我就请他们拍，我说你们就这样说，说我有主耶稣啊，不错，你们试试看哈，现在讲起来怎么样？我有主耶稣，我是有钱人，我很富足。你们谢谢啊，你们可以放下来。你们不要介，有人觉得这样蛮好笑的，可是我那天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很认真，然后他们边讲就什么，就边掉眼泪。他们边讲就边掉眼泪。对不起哦，不是那种很悲伤，说我明明没有钱，你叫我说我是有钱人，这不是开玩笑吗？一点都不是，我觉得是一种幸福带着盼望的眼泪。在这世界上，他们虽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这么富足，可是他们因为有谁？有主耶稣，他觉得他自己很富足。你知道吗？他们哭了，我也哭了。他们帮我偷偷拍了这张照片，后来给我说：“哎，郭牧师，你哭的样子还不错。”啊，原来信耶稣是这样子的，有盼望。原来世上的钱财竟然可以不是那么样子的重要。我真的摸着我的心说，是啊，这是一群真正富足的人。他们可能在今生从人的眼光来看不是那样子的富足，可是我肯定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你知道吗？拥有主才是真正的富足。跟我一起读下面这句话好不好？请。拥有主才是真正的富足。飞鸟跟百合花很幸福，因为他们有神养活他们。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比那些飞鸟，比那些百合花贵重了很多。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认识主，我们得着了这位主以后，我们成为有主的人，我们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请。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生命的意思简单讲就是拥有主耶稣，拥有主耶稣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得到真正的丰盛。那个更丰盛是形容比现在的一切都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美，更加的好。你不用再没有安全感，你也不用再担心害怕，因为你拥有耶稣。你觉得你富足吗？如果你拥有主，你就富足。接着在圣经29节到30节接着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不要挂心，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哎呀，有主就是这么好，因为你所知道的一切他都知道，你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另外圣经也在另外一处提摩太前书6章7到8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富足的吗？一个知足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会知足才是真富足。跟我一起读这句话好吗？加深印象，请。会知足才是真富足。你知不知足？我看到都是一些比较年纪长一点的妈妈说知足知足，我换来那些年轻人都好像不太知足的样子哈。来来来，我有个朋友寄给我一份资料，看完以后你应该会比较知足一点哈。这份资料帮助我们可以有一颗知足的心。他说，如果你早上起来你没有太多的不舒服，你比百万行将就木的人更有福气。 OK，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铁窗后的孤寂，被凌虐的痛苦，或者饥饿的折磨，你超越了全球2000万的人。 如果像各位可以坐在这里参加教堂的聚会，你不用害怕被骚扰，待会走出去有人把你抓走，被凌虐或是死亡，你比30亿的人更有福气。如果各位你们家里冰箱有食物，我看起来大家身上都有穿衣服OK， 我们上面房子住的地方都有屋顶，我们有地方可以睡，我们比全球1/4的人更富足。还有，如果你银行里有存款，你皮夹里有钱，剩下的零钱可以做小费，你是全世界排名前8%的有钱人。各位，这个事你可以做，对不对？你刚刚才做，对不对？你今天晚上吃饭就是这样，是不是？你吃了饭，你还可以付小费。你知道吗？世界上只有8%的有钱人，就是你啦，就是我啦。如果各位刚刚我在讲这些，你都看得懂，这些字你都看得懂。你比全世界20亿的人更有福气，因为他们看不懂字。现在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比较知足一点？啊，等一下，如果还不觉得知足的，出去找我啊！有一次我在台湾北部基隆餐厅吃饭，这家餐厅很有意思。这家餐厅呢有对联，就是餐厅还搞对联，这对联很有意思。这对联呢，左边呢，千间房屋，一张床。意思是说，如果你有1000间的房子，这不得了啊！可是对不起，睡觉只需要一张床，而且跟这个床的价值不一定有关系。有的人喜欢睡水床，转来转去的。可是我比较喜欢睡硬板床，骨头比较舒服一点。第二个对联叫做“万贯家财，3顿饭”。你再有钱啊！吃3顿就好，千万不要吃宵夜，不然你要像我现在不断的减重啊！我现在已经好久不吃宵夜，所以最近有一点点进步。不要吃太多，吃太多，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通通来了。记得哈，万贯家财，各位，你们是8%有钱人，3顿饭，而且呢，要越吃越少。我给他一个横批，这个横批是我家的，叫做知足常乐。你富足嘛，会知足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前面讲了忘了没？第一个，拥有足才是真的富足。第二个呢，会知足才是真的富足。接着圣经也继续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仍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是一个乐于分享、愿意给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足。什么样子是真正的富足呢？能够分享才是真正的富足。你听到前面拥有主是富足，会知足是富足，可是当你听到这第三点的时候，各位已经进入高级班。如果你能够分享，你才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我在台湾蛮长的一段时间，我认识很多从国外来的宣教士，他们都不是很有钱，可是他们尽他们所能的帮助台湾，从30年代、40年代到今天都还有人在那里。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他们是好富足的人。我给你们介绍我的两个最好最好的朋友，有一位，我最近找他的消息，我只能在病床上找到他的消息。他是白宝珠白阿姨，他在我在基督教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在嘉义的基督教医院有9年的时间在那里做牧师。他每一年都会来做身体检查，他从澎湖来，他当年是从美国 来到台湾，然后去到澎湖帮助很多麻风的病患者。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他说，白阿姨你怎么不回美国，你年纪已经大了要退休了。他说，这里才是我的家，我回台湾，我回美国已经找不到任何的亲人了。这张照片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再去看他，我拨不出时间来，我真的很想去看他。在旁边那个穿红衣服的是澎湖县的县长，他在报纸上这样写，他说，白阿姨你为我们澎湖奉献你的一生，你的后半生就交由我们来照顾。白阿姨说，我不过只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当初是神领我到台湾，领我到澎湖，给我朋友让我生活，有人需要药品我就给他们送过去，有人需要绷带维他命我就尽量替他们想办法，如此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要说，白阿姨你真的了不起，你可能什么都没有，没有钱，连医药费都付不起，可是我觉得他好富足，因为他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分享给需要的人。另外一位是我所敬爱的戴德生医师，或者说院长，他是创立嘉义基督教医院的一个医生，他当年从北燕京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后来为了到台湾帮助一些人，他去明尼苏达学外科做医生，然后来到台湾以后骑着 motorcycle 全岛绕一次，后来选择医疗最贫乏的地区嘉义来做他行医的所在。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什么事情通通都是为病患。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种疾病叫做小儿麻痹，很多的人不懂也没有打疫苗就得了小儿麻痹，所以他是外科医生，他不是骨科，他为着这个缘故他边看书边帮人家看病，听起来蛮恐怖的啊。后来真的不行，他就回到明尼苏达再读四年把骨科给学会，然后再回到台湾来。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病人来看病没有钱，他说算了不要拿钱，他自己掏腰包付医药费。有个病人眼睛不好来找他说，戴医师我眼睛痛，说你眼睛痛你应该看眼科，你怎么跑来找外科呢？说我没有钱。他就带着他到嘉义市去看一个林医师，是眼科医师，帮他付钱。我记得他离开台湾之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可是我们如果能够用很大的爱心去做很小的事，这个世界上就会充满爱。上面那张照片是他在得医疗奉献奖的时候，我陪在他的身边，我觉得我好荣幸哦，好像我自己得那个奖一样。他是一个一生不断地将神的爱从他的生命当中给出去的人。我不晓得你觉得碰到这样的人，你能不能够从心里面很深的很深的承认说，这样的人是真正富足的人。请记得，有主才是真正的富足。盼望在我们当中这些朋友们，如果你是福音的朋友，我盼望你有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带给你真正富足的人生，因为拥有主才是真正的富足。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富足吗？你有没有对你的生命知足，并且乐于去分享？你的人生是不是真正的富足？今天是什么我们继续在追求的目标？ What next? 让我们彼此有一些勉励。我们不是赚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 更美的车子，存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业。如果我们只是在人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更何况今天大家坐在这边，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在神的眼中真正富足的人，在一个让我们心里深处会承认说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富足。我再说，一个拥有主的人，他会知足。你有主，你真的会知足。一个会知足的人，才能够有能力去分享，也有那个意愿去分享。而当你拥有主，你会知足，你又能分享的时候，你才有真正的富足。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那个真正富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不晓得你觉得自己富不富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请你思想这个问题。你一生当中，你觉得你最引以为傲的，你最有把握的，你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你真的觉得自己活得很好吗？还是你所追求的一切你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把握？当我们都一起安静下来的时候，我要请问在我们当中福音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今天你说我很期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是可以让别人羡慕，看到说这样子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郭牧师今天要鼓励你，拥有主才是真正的富足。所以当我们祷告之前，我也给大家一个机会，如果你今天愿意成为那个真正富足的人，很简单，你只要说我要拥有主，我要拥有耶稣，我要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住在我的心里面，他就会照着他的应许进入你的心中，让你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你过去不认识他，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有很多的缺点，是，这些都是主耶稣要帮助你来胜过的。他愿意因着你信靠他，他赦免你的罪，他带领你走一条光明的人生，让你能够勇敢的，而且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你愿意在今天信靠耶稣基督，拥有主，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我邀请你在你的位置上轻轻的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耶稣在你的心门外等候你，你愿意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吗？如果你愿意，可以轻轻的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举过就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我看到了，请放下。是，举起手来，就这么简单，你就会得着人生真正的富足。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机会过去不再来，我再问最后的一次，把握机会，让耶稣成为你人生最富足的一个把握和盼望。若是在我们当中有朋友，你愿意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信靠他，拥有他，拥有真正富足的生命，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我看到了请放下。 我要请这些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也祷告一句，我也请在我们周围的基督徒也可以帮助他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今天愿意请你住在我的心里面，现在进来就永远不离开，让我拥有这个生命中最大的宝贝。谢谢你愿意进到我的心里面，愿意赦免我的罪，让我做一个完全洁净的人，让我从今天起有耶稣陪伴我，让我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谢谢你住在我的心里面，现在进来永远不离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继续要为在座刚刚已经举手的祷告，愿神赐福给你们。亲爱的主，谢谢你，刚刚我看到有好几位朋友他们举手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我知道你爱他们，你要用你的手带领他们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求你帮助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的更多认识你，而且能够勇敢的跟随这一位爱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你，我们就拥有真正的富足。谢谢主，我们也为弟兄姐妹祷告，他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照亮这四周围的人。愿你也帮助我们，既然身为基督徒，就做一个知足感恩并且能够分享爱、分享福音、分享恩典的人，让你的爱借着我们能够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朋友在后面，那么刚